今天我们要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请来是简佳，你好，简佳。
早上好，阳光。
你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候，当时是什么呀？我一看啊，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假消息，因为太不符合美联储的行动的规则了。你怎么想？
对，确实啊，其实我们本来是预计3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它会降息50个基点，但是没想到昨天突然啊就降息了这个50个基点啊，所以其实我们说还是和这个最近的几个事件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因为昨天确实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说确实是寝食难安的一天啊，因为昨天其实有两大事件，一个就是疫情啊，那么另外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超级星期二啊，这个是大家要去重点关注的。那么因为超级星期二这个事件，它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它会导致就是在11月份，它会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基本上就可能会出现。那么另外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整个的一个美国经济，包括市场的一个走势，都会形成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对。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说超级星期二啊？什么叫超级星期二？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美国大选初选啊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因为呢，在这样一天啊，其实民主党它会有差不多有14个州，包括海外的这些附属岛屿来进行整个民主党党内的一个初选，而且整个的一个票数是占到了整个总体票数的差不多有1/3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从过去啊，从1988年开始，我们看到任何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初选，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初选里边啊，这个超级星期二的他的这个获胜者啊，一般都会在初选当中是赢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一个提名啊。所以为什么昨天大家是特别去关注啊？包括现在其实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我们说可能过几个小时大家就可以看到最终超级星期二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炉啊，将会啊基本上可以确定后边在11月份啊，特朗普将会对阵民主党的哪一个参选人？
所以原本其实超级星期二是昨天市场的一个焦点啊，包括不光是市场，其实各方面关注都是这个。那么加上美联储昨天突然宣布，这个时间点的前后啊，它是互为因果的吗？
对，我们觉得其实可能昨天美联储的降息可能更多的还是和之前的这个美股的一个下跌有关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超级星期二为什么其实大家更应该去关注啊，因为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这个竞选人啊他的一个选情啊，其实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啊。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目前整个支持度最高的是桑德斯啊，桑德斯呢我们说他的一个主张是非常的这个激进的啊，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主张就是要是征收高额的这样的一个富人税啊，包括要实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啊，包括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免费啊。那么另外呢，其实他是一个和华尔街极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其实华尔街一直认为啊，如果桑德斯当选的话，那么将是2020年整个美国经济包括美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从目前的整个的一个选情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整个目前桑德斯他的一个支持率有28%啊，那比这个排名第二的这个前副总统这个拜登啊要高出差不多有10个百分点。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排名第三的是布伦伯格啊，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布伦伯格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而且最近我们说有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有2个这个候选人是退出了这样的一个初选，而且他们都是希望啊他们的选民去支持这个之前的这个副总统拜登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结果大家还是要去重点的去关注。对。那么另外就说回到，其实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美联储啊，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比较会担心啊整个的一个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结果啊。那么另外呢，其实非常关注的还是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疫情，包括对于金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其实我们上周节目中也说到了，包括我们后面看到，其实上周整体来说，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一个股市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标准普尔500啊是 大跌了差不多11.5%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跌幅超过10%啊，在这个美股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那么上次基本上就是2008年10月份，也就是金融危机的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当时才看到过周跌幅超过10%啊，所以说。这次其实我们看到美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极其的一个剧烈，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美联储这个之前啊这个调整这个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对，
包括香港金管局，你看我们刚刚接到的消息，香港金管局也宣布降息50个基点，现在是就降到1.5%，可能这会不会是一个全球降息潮的一个序幕的拉开？因为前面我们连线的时候，欧洲央行其实也就等着说，我们就等美联储什么时候行动，我们后面就得跟，是不是接下来都会这样？
对，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降息潮已经是开始了啊。
嗯。
哦，因为我们说这个其实中国央行在节后已经是调降了这个10个基点的这个 LPR 啊。
嗯。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啊，这个澳洲是也是超预期的这个降息了25个基点，原来大家觉得它不会降息的，结果降了25个基点。那么昨天更夸张啊，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联储是在盘中突然降息了这个50个基点，原本我们是预计是3月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去调降的啊。
嗯。
那么包括后面美联储，我们说还是会继续有可能在4月份继续去降息，包括全年降息的幅度有可能会达到100个基点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包括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啊，这个日本央行都会采取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包括我们看刚才杨光也说了，其实香港它的整个的一个利率基本上是跟着美国的啊，所以说其实香港整个的一个降息应该也是啊不奇怪的，
基本上是联动的，而且基本上也就是和时差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
对，
就差不多哈。那么我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哈，那个中国还会再跟进有进一步的降息的行为？
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因为无论是降息和降准，目前来看，其实中国的整个的一个空间啊，整个货币调降的一个空间，包括财政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边空间最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和日本已经是在这个负利率的水平，美国其实现在降到现在就是现在是降了50个基点以后，就是1%到1.25%，那么其实后面再降的一个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小了。
对。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降息空间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手上的牌还相对来说比较多。对。但是更值得大家去持续去关注的还是整个疫情，特别是疫情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是我们说对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意义。
嗯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整个疫情是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控制啊，但是呢，在海外目前整个的一个新冠疫情确实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扩散啊，特别我们说比较重要的几个国家，比较严重几个国家，像这个韩国、像伊朗啊，包括意大利啊，都是有非常严重的整个的一个扩散的一个迹象啊。包括我们截止到我说节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像韩国，它的整个的一个新增确诊人数是达到了5000多人啊。
对。
那么伊朗也是达到了2300多人，意大利呢也是达到了2000多人啊。而且我们说这个势头增长的势头是非常的一个夸张啊，这个是我们说并没有任何停止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也是市场非常担忧的一点。而且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我们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多它是以外贸导向，或者它对外依存度非常的高，而且目前国内的一个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的一个疲弱，所以他们的政府呢这个做决策就很难啊，因为他如果要全面的来实施像中国这样严厉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的话，对他的经济的伤害是极大的，而且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去来进行一个对冲。那么但是呢，如果他这个放任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疫情的一个加剧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日本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其实日本目前选择的就是这个保持整个经济的一个平稳，那么更多的呢我们说是对于一些重症的一个患者进行整个的一个治疗啊，包括整个的一个诊断啊。那么另外呢，建议大家要去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美国。
嗯。
那么美国非常奇怪啊， 因为大家看到，其实美国截止到这个上周五啊，我们看到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确诊人数只有64人，而且其中65人，其中44人呢是来自于这个之前的这个钻石公主号啊，那么还有3个人呢是这个是武汉的一个撤侨啊，那么其实美国本土的一个确诊人数只有15人啊，我们说截止到上周五啊，那么现在稍微有点增加，但是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其实它除了对于中国实施了这样的一个旅行一个禁令之外，它其实和欧洲和日本啊，包括和韩国之间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旅行还没有完全的一个禁止啊，完全没有限制。所以理论上来说，美国的整个疫情的一个爆发应该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对
啊，对，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它的数量很少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和它的整个检测的这个数据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它现在一共只检测了459个人啊，所以检测出了这个15个人的这个确诊的一个病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数据的少啊，偏少、啊，
是因为检
很有可能是因为检测的一个数据偏少啊，这个和日本的情况非常的一个像啊，它只对重症的患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
其实稍微简单的想一想，就像我国这两天会在报，会有比如说浙江有输入性的啊，这个山东有输入性的，就是随便这个从像韩国或者从意大利来几个人，伊朗来几个人，就有可能会查到几个，那没有道理美国查不到嘛。
对，而且我们说为什么韩国它的数据增长很快啊？因为韩国现在整个的一个每天的一个检测数要超过1800人啊，那么美国一个到现在加总其实就400-500人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和检测数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这也是市场包括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抢购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啊，就是其实市场是比较担心的，就是美国的其实疫情远比大家看到的这个数字要严重的多，而且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想象一下，这个现在又是竞选的时候，各种集会到处都是，这会不会对疫情产生影响？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和包括我们说和这个超级星期二，包括和目前整个美国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选举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群众的一个集会，包括很多体育的一个赛事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暂停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控制疫情来说都是非常的不利的啊，所以大家虽然说现在数据上来说比较少啊，但是呢不排除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啊，有可能它的整个的一个数据未来会有明显的一个增加，那么这个如果一旦增加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未来整个的一个政府的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走向都会形成比较大的这样的干扰。
密切关注吧，我相信接下来最近的新闻少不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医药股接下来又会成为一波香饽饽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美股放大镜当中要和大家看到的百济神州啊，这就是一个医药股。
对，因为其实医药呢，我们在节前的这个最后一次啊，就1月22号，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重点给大家来重点去推荐过啊。那么医药其实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确实在整个的一个节后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先说百济神州啊，百济神州这家公司啊，其实家中概股啊，2010年才成立的一家公司，但是目前是全球的整个的一个医药创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做一些这个分子的一个，特别是肿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啊，一些创新类的这样的一个分子靶向类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免疫细胞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这样的一些研发，而且我们看到它和这个安进啊，就是另外一家这个国际的一个医药巨头，刚刚在去年11月份是签订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协议。那么安进也是入股了这个百济神州，差不多有20.5%的这样的一个股份，而且双方会有差不多30款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开发。而且百济神州光自身它就有3款的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临床，目前整个的一个在临床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就达到了20款啊，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期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虽然说这家公司目前还处在一个亏损的一个阶段啊，是4季度亏了差不多有4亿美元，全年有亏了有9.5亿美元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市值有127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啊，就是因为市场觉得如果它未来一旦它的一些新药真的是进入到市场的话，那么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还有市值包括业绩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对，
也就虽然他们研制的新药和现在新冠疫情并没有关系，但是基于医药股原本的这个逻辑，他们可能就差临门那一脚了。
对，而且我们说关注就是关注整个的一个医药行业，因为这医药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边非可能基本上是 非常长几年都一直持续会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那么因为医药呢，其实短期之内当然我们说部分的一个医药企业确实是受益于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原来呢，中国疫情的缓和，大家可能对医药的这个热情又开始下降了，但是又看到海外的整个的一个疫情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所以最近大家对于医药的整个的一个关注度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抬升啊。那么其实医药里边也有一些分化啊，可能一些短期受益于这个疫情的，比如说像一些护具啊，包括其他一些检测设备啊，它相对来说它可能会短期受益啊，一季度业绩会非常好。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医药服务啊等等的一些，包括像百济神州这些创新药，它其实短期之内它的整个业务其实是会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其实它的整个需求是非常的一个刚性。而且我们说在更长期的角度，其实现在医药股又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疫情爆发之后，大家会发觉最近我们看到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中央政治局啊，也是重点提出了叫新基建啊。那么这个新基建包括我们说5G 的建设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云计算的这样建设，其实也包括医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我们说未来大家一定要去重点关注相关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变化和政策的一个刺激啊。那么对于医药板块，我们说长期来说可能会啊更加的一个受益于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